第二集。
在临澧县城街上，毛泽东一边走一边轻声对临澧县县委书记李金生说：“
李书记呀，我们农民运动必须要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卫，否则啊，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。”
毛委员，你说的是啊。
两个人正说着，发现前面有人围观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跪在地上，面前是他写的歪歪扭扭的卖身契。毛泽东和李金生轻轻地走到了小男孩的身后，发现卖身契上的内容是：我卖我自己，只要能吃上饭，干什么都行。毛泽东刚想问话的时候，李金生拉了他一下：
王委员，那个从马车上下来的人就是我们临澧县三大地主中的其中一个，叫张尔才，那个小男孩是他五姨太给他生的，今年五岁了。
毛泽东发现张尔才站在马车下，看着儿子在一个铺子里买了一个白面馒头。儿子正要吃的时候，从巷子里边跑出来了一条狗，小孩惊叫了一声，手里的馒头掉到了路上，那狗叼起馒头就跑了。跪着的小伙子看见这情况，翻起身来像兔子一样追了过去。小伙子终于追上了狗，狗转过身来，张嘴汪汪叫的时候，馒头掉下来了。小伙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拾起了馒头，狗吓得跑开了，小伙子一口就咬去了馒头的一半，又张开嘴要吞食第二口馒头的时候，三个蓬头垢面的小乞丐眼巴巴地围上来了。小伙子从嘴里取出了半个馒头，一分为三递到了三个孩子手里。毛泽东和李金生还没有看清楚，那三块馒头就吞进他们的肚子里去了。小伙子望了毛泽东、李金生一眼，带着三个小乞丐迅速地跑了。毛泽东摇摇头：
哎，他们是饥不择食啊。
是啊，不过我看这个小伙子不像是乞丐。
哼，他不是乞丐，但他心地善良，不但会写字儿，而且啊还很机灵呢。
蒋介石等军政要员坐在南昌开往九江的列车上，他身旁的人有人谈官相庆，有人愁眉苦脸。蒋介石对大家说道：
九江一发动起来，我就要去上海坐镇，上海有杜月笙他们，我不亲自去恐怕是不行了。顺其意者不要得意忘形，违其志者也不要唉声叹气。中正，我不是阴谋家，更不是杀人狂，中正是革命军人，总理学生，今天这样做实属是万不得已呀，所以痛心疾首的应该是我。哎，为了纯洁总理的三民主义，为了国民党不被共产党蛀空，我蒋某人必须要清党啊。
司令说的对
呀，
可惜呀，那个汪精卫呀
就不懂总统的一片苦心呢，
还在那恶语相讥。
哎呀，真是
屁股呀，
真是朝共产党那边。
哎，此言差矣，你们不懂，汪兆铭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，只有我能够看透他的心，然而你们还不能看透啊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清党就像是清枪伤啊，一次清不干净就需要清两次，两次清不干净就需要清三次啊。诸位都是革命英雄，多多少少都负过伤吧。
那还用说，
你崴子忘
刀，崴过枪的人啊，
雨还疼啊，
这刀刃子。
好，那我们就一起看一看。来，挽起你的袖子，看一看。看到了吧？伤口愈合以后，疙疙瘩瘩的东西，你们知道是怎么留下的吗？就是当时医生在清伤的时候，怕你痛，心软了，于是没有清干净。然而那些坏组织留在了里边，就长成了这样。诸位，难道希望我们国民党也像这只手臂一样如此难看吗？
还是不希望。
好，那我们就咬咬牙，狠狠心，来个长痛不如短痛。
而在共产党临澧县城县委临时的联络点这边，毛泽东和李金生从联络点出来了。
包委员，你觉得我们这个联络点怎么样？
不错呀，是一个好地方。
包委员，你看，那是不是上午那个小伙子？
毛泽东点点头，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小伙子身后。小伙子跪在地上，面前仍然写着歪歪扭扭的卖身契。张尔才和儿子坐马车过来了，儿子指着跪着的小伙子说：
爹爹，那不是欺负我的那小子吗？抢我馒头的那只狗一定是他的。
停车！
爹爹，用枪打他。
好，你爹我今天就帮你出气。
张尔才从身上挂着的枪套里取出了手枪，毛泽东正要上前劝解的时候，奇迹出现了。小伙子抓起一把土扔到了张尔才脸上，张尔才揉眼睛的时候，小伙子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。毛泽东见张尔才气得朝天放枪，高兴地把李金生拉到了一边。
李书记呀，这个小伙子是个好苗子呀，我喜欢他，
那我们找他去。
他已经跑远了，我们怎么找啊？
有办法，我知道他哪儿去了。
哎呦，那就有劳李书记了。
毛委员，你太客气了。
在临澧县北门外一个废弃的小庙里，那个小伙子正在和几个小乞丐说说笑笑。
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肖龙。
你怎么不回家呀？
那你们为什么不回家？
我爹爹收留几个共产党在家开会，被明团知道了，结果
怎么了？
那些共产党还有我的爹爹妈妈爷爷奶奶全让明团给打死了，我家的房子也让他们烧了。
小弟弟，我和你一样，我的家人也都让大地主肖家弼杀死了。
肖龙哥哥，你不要哭，我听我们村吴爷爷说，共产党啊是专门打土豪劣绅的。
可是我们到哪儿去找共产党啊？
这时候毛泽东和李金生就进来了。毛泽东说：
肖龙啊，这位李大哥认识共产党，你们跟着他去找共产党吧。
啊，你们？哎，我认识你们，是你不让我吃那个馒头的，对不对？
小龙，我不让你们吃那个馒头，可不是从你们嘴里抢食啊。
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吃？
如果那条狗是一条疯狗，这被疯狗咬了的馒头你们吃了，就会传染疯狗病，那是很危险的。
两位大哥，我相信你们。
快起来，快起来。老李大哥，你马上带他们去找共产党吧。
谢谢大哥。
在南昌陆军讲武堂的操场上，军官教导团学员全团集合。朱德大步走到队伍前，满怀激愤地说：
同学们，我们的任务是声援游行群众，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，凡是有胆敢破坏游行集会的流氓地痞一律拿下。
是。
同学们， 我们要擦亮眼睛，认清形势。反动派已经在屠杀我们的革命同志，我们要准备还击。
团长，没有上级命令，您带队伍行动不妥啊。
这声援革命群众，向反动派示威，维护社会治安，有什么不妥？
您看我们是不是先向朱军长请示一下？
他昨天刚给你们说过，我们是模范二朱，你难道忘了？
岂能忘了呢？
那还请示什么？出发，
出发！
军官们打着团旗，高唱歌曲，向营门走去。张琳娜像燕子一样飞快地跑来了，她叫住了随队正要出大门的朱德。
团长。
哎，小张同学。
团长，为什么不让我们女兵队的一起去？难道就只准男生革命，女生就不能革命了？
今天街上情况复杂，恐怕有人闹事，怕你们
还是看不起我们女生。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实现男女平等啊？
哎呀，小张同学，你是女兵队队长，你要带头服从命令。你带女子队在营中好好操练，也是革命的需要，到将来一定有让你们女兵啊大显身手的一天。
团长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
啊，我说的。
这个水壶给你。哼，
想得周到，我正渴着呢。
团长，我先走了。
啊，走吧。这鬼丫头连我也敢害。
团长，怎么了？
哎，这也给你的。
酒啊。
在长沙乡下的一户农民家里，毛泽东一边整理写下的一大摞文章草稿，一边问
李书记，那个肖龙和几个孩子你安置好了没有啊？
毛委员放心吧，都安置好了。肖龙已经参加了我们的农民自卫队，他不但有点文化，而且还有点拳脚，正如你说的一样，他是一个好苗子呀。
这就好，这就好啊。要知道他们也是我们依靠的对象嘛。
毛委员，你这几天晚上不睡觉就在写这个调查报告吗？
是呀，我已经考察完了湘潭、湘乡、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，这几天又来你们长沙考察。这不，我已经把调查报告的初稿啊完成了。
毛委员是个大秀才呀。
嘿嘿，我这个大秀才如果没有你李书记的支持，没有农民朋友的支持，一定是一事无成哟。这样就像我们中国共产党，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，也会一事无成的。
毛委员说话总是让人心情舒畅。
在通往南昌市省政府的街道上，工人群众、学生与市民手举小红旗，打着横幅，高呼口号，向省政府大门走去。
严惩凶手，
严惩凶手，
还我公道，
还我公道，
打倒新军阀，
打倒新军阀，
誓死北伐到底，
誓死北伐到底。
由 AB 团和社会流氓组成的破坏分队从各条小巷里闪了出来，他们手持凶器准备动手。这时候朱德带领的军官教导团学员们大步走来，在朱德的示意下，军官队伍马上分开，走在群众队伍两侧，对群众形成了保护。游行队伍看到了保卫他们的军队，气势更足，口号声更响。欲行破坏的 AB 团和社会流氓见游行队伍两侧走着背枪的年轻军官，吓得缩回手去，眼睁睁看着队伍从他们身边走过。九江总司令部特务处，蒋介石正坐在灯下看曾文正攻击，显得专心致志。特务处长杨虎进来了。
总座，他们到了。
进来。
虎弟，这是我签发的特别手令，别忘了我给你交代过的规矩啊。
总座您放心吧。
切记切记， 务必万无一失啊。
此时在特务处隔壁房间里，几个流氓团伙的头目在等待着。房门打开，特务处长杨虎走进来了，他把信递给他们说，
我们的计划总司令已默许，你们要的东西凭这封信去取。记住，干咱们这行的有句话，
三刀六洞，守口如瓶。
去吧，
走走走。
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快。
交代完那几个流氓团伙的头目，杨虎急匆匆地去蒋介石房间向蒋介石汇报情况。
总座
啊，虎弟怎么样了？快说说。
妥了，都办妥了。啊，
好好啊，这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，我马上去上海。
啊，现在？
对，现在。
您来九江座位暖席，为帝的怎能让你走呢？再说这天还没亮呢。
哎，杨虎弟呀，你知道这九江历史上出过一个什么样的大名人吗？
毕帝祖上安徽，对江西九江并不熟悉。
是大才子陶渊明啊。
哦
啊，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颇有战功的大将啊。一次德公回营，闲下无事啊，就把房里的大砖头搬进搬出，有人不明白，于是就问他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猜陶侃是如何回答呀？
哦，他如何回答的？
陶侃说啊，吾方治理中原，过而优异，恐不堪视。
宗座，这话什么意思
啊？这句话的意思是啊，我要在中原战场拼杀，如果平日生活太悠闲，以后就会不中用啊。
啊
啊，虎弟啊，来来来来，那你来念念曾文正公集里面的这一段
啊。人生在世，个人不可成事也，欲成大事，须营运关系，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。
哎，是啊，贤人之言处处指点迷津呐、啊，曾国藩这句话，你我兄弟当共勉呐、啊。我这就出发去上海，营运关系，借他人之力成清党大事。虎弟，一切拜托了。
蒋介石戴上军帽，接过杨虎递过的战刀，大步流星出了房门。门外，警卫队已经整装待发。见蒋介石出来，全体敬礼。蒋介石看他们个个精神饱满，很是满意。不一会儿，一伙流氓冲进了九江市党部，他们首先砸碎了九江市党部的牌子，紧接着冲进办公室大砸特砸，几名工作人员起来阻拦，被他们用刀子捅死了。夜里，杨开慧在长沙毛泽东的住处，他一边拍着睡在床上的毛岸龙，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战事杂志。毛泽东轻手轻脚地进来了，杨开慧用手指头在嘴上打了个噤声的动作，然后拿着杂志蹑手蹑脚地随毛泽东出来到了外屋。毛泽东接过了杨开慧手里的杂志。
是新杂志吗？
是的，毛先生的大作《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》发表出来了。
哟，不错嘛，还是头版头条呢。
快吃饭吧，吃完再看。
啊，莫急，莫急嘛。
我的毛同志啊，你的大作发表出来了，为了犒劳你，我给你提前做了红烧肉，你要是不吃，我就端走了。
啊，夏姑。真的有红烧肉啊。
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一个月让你吃一次红烧肉。
哎，怎么又一个月开始了？
你呀，满脑子全是你的农民运动，其他的事情，包括三个孩子和我，都不在你的心上。
哎，夏姑，你和孩子一定没有吃红烧肉吧？夏姑，来，这两块是你的。
那，张嘴，还得我喂你啊。
夏姑，这两块是我留给你的。
好了，快张嘴。
夏姑啊。
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好了，这一块啊，我来吃。
杨开慧刚要动筷子的时候，另一间房子里睡着的二儿子毛岸青出来了，眼巴巴地看着盘子里那唯一的一块红烧肉。杨开慧笑着向毛岸青招手：“
岸青啊，来来来，你爹爹给你留下了一块红烧肉，快来。”
岸青啊，猪八戒吃人参果，不知其味是什么意思呀？
爹爹，我也是猪八戒了。
为什么呀？
我一不小心，那个红烧肉就吞进肚子里去了。
岸青啊，快去睡吧。